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
远行的人和去镇上的人发现，在新田山脊下边的山茶树上挂着一个像布施箱似的小木箱子，上面有块牌子，是这样写的：本人欲在此挖一口水井，供过路人饮用，有心人请施舍一钱五厘均可。这块牌子是海藏做的，证据就是五六天之后，海藏趴在山茶树对面的山崖上，从金雀花下面探出脑袋，看人们施舍的情形。不一会儿，有一位老奶奶推着婴儿车从半田镇那边回来了，大概是去卖花的。老奶奶的目光停在了小木箱上，冲着牌子端详了好一会儿。可老奶奶不认字，只听她在一个人叨唠道：
有没有地藏菩萨什么的，干嘛在这儿挂一个布施箱呢？
说完，老奶奶就走了。海藏将拖着下巴的右手换成了左手，接着又从村子那边来了一位后襟掖在腰裤里的罗裙腿老爷爷。
哎，是中平的爷爷。这老爷子虽然是老一辈的人了，但应该是认字的。
海藏自言自语地说：
哎，这是什么呀？
老爷爷的目光停在了小木箱上，探着身子叽叽咕咕地读起牌子上的字来。读完了，十分感慨地说：
好主意，哈哈哈，好主意呀。
然后就在兜里摸了起来。海藏还以为他是想施舍，谁知道掏出来的竟是一只破旧的香烟盒。老爷爷在山茶树底下抽了一根烟就走了。海藏爬起来出溜着朝山茶树那边滑下去，他取下小木箱摇了摇，没有任何的收获。海藏失望地叹了一口气：
哎，结果还是不能指望别人呢。既然这样，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了。
说着，海藏就朝新田山脊爬去了。第二天，海藏把客人送到大野镇之后，回到村里，走进了茶馆。村里的车夫们拉完了一趟车之后，都会跑到这里来，一边等下一位客人，一边歇脚。这天，在海藏之前，已经有三位车夫在那里歇着了。一走进去，海藏就和往常一样，仰面朝天地躺在了摆着点心盒的台子后面，又伸手去抓麻花。因为车夫们在等客人的这段时间里实在是没事可干，就养成了一个顺手揭开点心盒盖去抓里面的麻花、糯米花糖、烤鱿鱼干和高粱饴糖的习惯。海藏呢也不例外。不过海藏把刚抓起来的麻花又放回了盒子里。车夫阿元看见了，问：
怎么了，海藏？难道那麻花撒上了老鼠尿不成？
海藏红着脸回答：
哪的话呀，我只是今天没什么胃口。嘿嘿，你脸色不是挺好的吗？也看不出什么不舒服啊。
阿元又说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阿元从玻璃罐里抓了一把糖块，把其中一颗嗖的朝上一抛，然后用嘴一下子接住了，说：
怎么样，海藏，咱们来玩这个吧。
直到昨天为止，海藏还经常地和阿元玩这个游戏呢。两个人总是比赛，接的少的人要给对方买点心吃。而且这是海藏的拿手把戏，别的车夫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可是现在海藏却说：
从早上开始，我的大牙就疼得要命，不能吃甜的东西。是吗？要是这样，阿尤，咱俩玩吧。
说完，阿元就和阿尤玩了起来。两个人将五颜六色的糖块向上抛去，然后用嘴去接，可是有的正好掉到了嘴里，有的却不是打在鼻子上，就是掉到了烟灰缸里。海藏在一边看着，心想，如果是自己，保证个个准确无误，因为阿元和阿尤总是接不住，他看着的心里有点痒痒了。本来想说，来吧，还是让俺来给你们表演表演吧。可是还是忍住了，真是让人难受啊。要是快点儿有客人来就好了。海藏眯缝着眼睛朝明晃晃的马路那边望着，可是客人还没来，店里的老板娘却端着刚烤好热乎乎的大煎饼出来了。车夫们高兴极了，一人拿了一个，海藏也忍不住伸了伸手，但是最后还是忍住了。这时就听阿元说：
海藏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一分钱都不舍得花，你是不是想偷偷的攒钱盖大粮仓呀？
海藏苦笑着走到了外面，他在水沟边上折了一根沙草，逗起青蛙来。海藏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从今往后要把那些花在吃点心上的钱全部积攒起来，在新田山脊下边为大家挖一口水井。海藏的肚子和牙齿啊，根本就没有疼，他也想吃点心，可是为了挖井，他决定改掉以前的习惯。两年过去了，当那棵被牛吃光了叶子的山茶树开出了三四朵山茶花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海藏来到了住在半田镇的地主家里。大约从两个月前开始，海藏就不停地到地主家来了。挖井的钱准备得差不多了，他怕最后地主不让挖，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地登门请求。这个地主啊，就是上次把拴牛的立柱臭骂了一顿的那个老人。海藏一进门，就听见屋里传来了一声很响的打嗝声。一问才知道，地主从昨天开始嗝就没有停过，身体十分虚弱，已经卧床不起了。 于是海藏连忙跑到枕边去看望他。老人的被子抖动着，不停地打着嗝，而且一看到海藏就顽固地说：
不行，不管你来求多少次，俺都不会同意挖井的。他们说这嗝再打上一天，俺就死定了。但就是死到临头，俺也不会同意的。
海藏觉得跟一个死到临头的人再这样争下去没什么用了，于是呀，就告诉他一个对付打嗝的秘方：把一只筷子放在碗上，然后一口气把碗里的水喝光。就在海藏快要走出大门的时候，地主的儿子追上来说：
我们家的老爷子实在是太顽固了，真没有办法。等我继承了家业，我会同意你挖井的。
海藏听了高兴极了，看样子那个老人用不了两三天就得死，那样他儿子就可以继承家业，就会同意挖井了，这实在是太好了。这天晚上吃完晚饭，海藏对年迈的母亲说：
那个顽固不化的老爷子死了之后，他儿子就会同意我挖井了。再过两三天，他要是能死了就好了。
听了这话，年迈的母亲说：
你呀，光想着自己的事情，心眼儿都变坏了，盼着别人死真是太不好了。
母亲说的对呀，海藏深受震动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海藏就到地主家去了，一进门就听到了比昨天还要无力，简直如同痉挛一般的打嗝声。他知道地主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了。
你又来了，我父亲还活着呢。
地主儿子走出来对他说：
不，我是想在老爷子还活着的时候见他老人家一面。
老人憔悴地躺在那里，海藏呢跪在他的枕边说：
我是来向您赔礼道歉的。昨天我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您儿子对我说，等您死了就会同意我挖井。我听了就产生了坏念头，甚至盼着您早一点死。我只想着自己挖井的事，盼着你死，我的心简直像魔鬼一样，所以我来向您赔礼道歉。挖井的事就算了，我再另找别的地方，求求您了，您千万别死。
老人默默地听着，然后又沉默了许久，抬头望着海藏：
你是个令人佩服的人呐。
老人终于开口说话了：
你心地善良，而我这一辈子却只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的事情。我头一次被你的菩萨心肠打动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现在这个年代真是少见呐。好吧，我同意你在那里挖井，随便挖什么样的井都行。如果那里挖不出水来的话，你可以换个地方，找你喜欢的地方挖。 反正那一带都是我的土地。对了，还有挖井的费用，如果不够，我可以给你出，出多少都行。我可能明天就会死，这事我会写在遗嘱上的。
听了这番意想不到的话，海藏觉得无言以对。不过能使这个贪得无厌的老人在临死之前变善良，海藏还是很高兴的。当新田山脊的上空绽起烟花的时候，已经是暮春的一个中午了。一支队伍从村子的方向朝新田山脊走来。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一个穿着黑衣服、戴着黑黄帽子的士兵，他就是海藏。从新田山脊上下来的地方，路边有一棵山茶树，这会儿山茶花已经凋谢了，树上长出了浅绿色的嫩叶。路的另一边，在山崖被削掉了一点的地方，有一口新挖的水井。走到这里，队伍站住了，因为走在队伍前头的海藏站住了。两个放学回家的孩子从井里打上来清澈的泉水，正咕咚咕咚地喝着。海藏笑眯眯地望着他们。
嘿，我也要喝个痛快。
等孩子们喝完了，海藏一边说一边走到了水井的旁边。他朝井里一看，新挖的水井里清澈的泉水在源源不断地涌着，就像海藏这个时候的喜悦心情一样。海藏打了一桶水，甜美地喝着。
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，虽然微不足道，但我做了一件对别人有益的事情。
海藏真想对谁倾诉一番呀，可是他没有这么做，只是笑着朝镇子的方向走去了。日本和俄国在大海的另一头开战了，海藏远渡重洋去参加这场战争了。后来海藏没有回来，不过海藏的这口水井现在还在，山茶树下的清泉还在咕嘟咕嘟地喷涌，走累了的过路人喝口水润润嗓子，又精神百倍地继续朝前走去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